Hello， 大家好，我是冒牌生，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偷偷学。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会觉得很耸动啊，人类要被 AI 取代了吗？你知道吗？有五种工作危险了。这是因为我在二月的时候看到了一篇文章，是一位韩国的专家，他写了一个关于 AI 的未来趋势。他说在2025年，德国的机器人跟电脑的活用程度会大幅的增加，而且会减少61万个，你没有听错哦，61万个组装还有生产的工作。未来工作2018年的报告书里面，他预计在2023年到2024年期间，将有 23% 的劳工失去了工作或者转换新职业，也就是现在耶，你会不会担心呢？所以我就邀请了我的科技领域的专家朋友 Vincent， 然后大家都称呼他科技旅人毛巾啦。那我们来聊聊看说 AI 是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的，那 让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冒牌生好，还有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也可以叫我毛巾，我在我的 YouTube 影片里面都自称毛巾绰号。对，我现在是科技领域的 YouTuber， 如果你在 YouTube 上搜寻毛巾，就会找到我，很有趣。你不会找到真的毛巾，你会找到我。然后呢，我现在也是几个行销品牌跟自媒体大学，就是教育机构的技术长。
嗯，
对，就是科技嘛，就是负责专门负责一些就是。技术类的啊，或者说解决问题这样子。
各位听众，你们现在不要听毛巾像讲话就是很平稳哦，我跟你讲，他是一个很会推坑的人哦。我跟他这样短短的接触没几次，我就已经被他推了两个坑了。他有一次就买一个手机壳，然后那手机壳就是很科技宅，你知道吗？就是看起来、
Deep brand，
对，你知道那看起来在 iPhone 看起来，好像把它内部结构都变成了一张贴纸的那种感觉，然后就透明的这种结构，他就发在他的 IG 的限动，其实他也没有要卖给任何人，他就直接写说：“哦，哇，等了好久，终于到了。”然后我就看到，
我觉得冒牌生太会被推坑了，
然后我就被烧到了，我就烧到，然后我也没有问他，我就自己去 Google， 然后我就自己去找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一看，
自己引火自焚，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也太酷了吧！然后他就是，其实我跟你讲，拿到现货之后，他就是一张贴纸，然后一个手机壳，对不对？
啊，那个价格算是很不错了，
对，那价格很不错。
你再跟我多聊一点，你就会去买特斯拉了。
我不会，因为我不开车，还好。我刚跟你老婆艾琳聊过了，我是坐计程车的，我不开车。我以后会找特斯拉的计程车。没有了。后来我跟你讲，第二个被他推坑的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就是我的电脑最近有点在发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想说，我的电脑大概用了4年了，我不剪片，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够用。我买的是 MacBook Pro， 然后是那个 i5 哦，还是对 i5 还是 i7 的？
i7 吧
，i5 哦，好像是2020年的，2020年年中哦。那总而言之呢，他也没有炫耀，他就默默拿出他的14寸的 MacBook， 然后 Pro M3， 他也没有炫耀，他就把它摆在那边。我就说，哎、欸，等一下，为什么你那个 MacBook 旁边有那么多接口？他说，哦，他也没有灰头发，但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就像花轮一样，稍微挥了一下，就说啊。因为啊，这个就是他最新的啊，然后你看这个什么颜色什么的，然后我刚才刚讲说我要去新加坡的时候，我要把它买下来。
那我真的很聪明耶，只要去新加坡或是香港可以买到
比较便宜、
税比较低吧，进口关税比较低的。
对，而且我自己去那边也可以退税啊。
我们再聊下去就变成科技频道了。
好啦，那因为透过这个方式其实是稍微介绍一下毛巾的推坑能力。那你想要让毛巾跟你分享推坑吗？没有，毛巾不会跟你分享推坑，毛巾来跟你分享的是 AI。 那冒牌生呢会跟你分享的是做社群。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在3月24号还有3月30号的10点到5点呢、哦、会有一场线上论坛。这场论坛叫做亚洲自媒体企业家峰会，它集结了超过10位名师，会教你通过短影音增粉啊，流量变现啊，甚至 AI 工具减少你的制作的时间。如果你使用我的专属课程连结还有优惠码，课程的费用哦，不是16800，也不是6800，甚至也不是3000元。现在报名呢，早鸟优惠的话是1350元，扣掉我的折扣码是450元，你只需要900元就可以2天上课，然后不限时间地点。真的很佛，价格超便宜，只要900块钱就是2天上课，然后无限次重播观看，而且是直播，你可以跟我们这些老师实时互动。好，那我广告打完了，我现在要来讲正事了哈。所以，哎、欸，毛巾，你觉得接下来什么样子的工作会被 AI 取代啊？
老实说，已经有很多人在讲类似的事情啊。比方说，你刚刚有提到那本书，那本书其实我有看韩国的，我记得那本书书名叫做《AI 人类演化的未来报告书》吧？
对对对对对对，
嗯对。然后其实这本书写到蛮有几个点，都是从产业的方向去讲，我觉得还不错。那 最主要会被 AI 取代，就是像现在，比方说，因为 AI 绘图的出现嘛，所以你看有很多的美工设计师其实已经，需求量已经减少了。
嗯，
你只需要，比方说以前可能需要100个美工设计师在工作，但现在呢，你可能你只会看到10个顶尖的，10个很厉害的，然后他就是用 AI， 然后呢，他就可以搞定所有的需求。所以在未来就是像这样子的工作，就是说像重复的工作，或是说组装的工作员，因为它会被机器人所取代。
我讲一个可能大家最有感觉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采访艾琳嘛，然后艾琳不是有提到他有一个字幕的人员吗？就专门在帮他处理影片字幕的那一位吗？
对对对。
可是你看现在像剪映，他直接就可以语音，然后辨识，然后就直接把这个资料输出出来了。像这样子的工作，应该也是很容易就被取代了。
对啊，你讲的这个很有意思哦，就是我们也认识他，然后他其实也用 AI，
他也是用 AI 自己把它弄出来的。
哦、啊， oh. 你就想象他原本可以接案子一个月，可以接案子整直接十倍耶。
哎呦，哎，对耶，你这是另外一个方向哎、啊，你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哦。
因为字幕还是有一些专业的地方在啊，比方说那个选字啊，或是那个时间 timing， 现在 AI 还是有一点没办法完全，但是加上 AI 的辅助之后。有这种 know how 的人，他可以做出来的专业 的等级，他就可以完全去量产跟复制，这一点是非常强的。
我觉得是，因为我以前最讨厌剪片的时候要 key 字幕这件事情，即便他那时候帮你弄完了，你还是要做很多校对的工作。
哈哈，孟凡森的个性看起来就是强迫症啊。
对啊，我要把那个字弄的是对的啊，然后我就想说，可是你每个字这样子要 key， 然后就很麻烦啊。后来就是剪映它有出现那个什么语音辨识之后，是好用了很多，可是还是要校对一些错字。比如说我每次就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冒牌生的时候，他们就会写成就是毛牌生之类的，我就想说好烦哦。那你自己在做这些影片啊，你不是你自己是科技类的 YouTuber， 你在做影片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出什么 AI 相关的主题啊？
有啊，我比方说总统大选之前，我就有做一部是用 AI 来分析总统候选人的政见发表会的内容。那我先叙述一下那个这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老实说，政见在台湾的选举这件事情蛮敏感的。
对，
就是、你如果去看各家媒体去报政见发表会，他都会偏颇，或者是说他会去选择性的省略他不喜欢阵营的候选人的一些说法。所以我为了要让自己能够客观的去看这个政见发表会，但是呢，我又不想要花4个小时、6个小时去看完整场政见发表会，
没错，
所以就叫 AI 帮我去分析整个逐字稿。对，我用 AI 的工具帮我去先读逐字稿，然后呢，再用 AI、ChatGPT 等等，然后再让他去分析总统候选人他们各自的观点是什么，然后我甚至还可以就是我还写好了一支。GPTs， 如果你有氪金在 ChatGPT 的话，就会知道 GPTs 就是我喂给他那个文档，然后呢，他就会变成一个那个文档专家的 AI。
哦，那一个文档专家的 AI 哦，
对，没错。
OK，
那他就会变成一个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的分析师，我是这样给他取名字的。
哦、我懂，我懂。
然后我的观众就可以直接去跟他问问题的方式，去问到他想要的答案。比方说，我就问啊，我就可以直接问说，哎，那个小海獭在两岸政策上面的方向为何？哦，当然我是取
对这一点要解释一下，不是为什么谁是小海獭？他那个时候其实为了要避免被延上，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小心翼翼到了极点。他那个时候就说，因为他而且再加上你不想要 AI 被新闻的声音干扰。对不对？
对，因为
我有看哦，我是你的粉丝嘞、
那个，
我有看你那一部影片。
没有看欸、对啊，他把我的文章给那个引导。对，
所以他就特别把三位候选人改成了三个小动物，什么小海獭、啊，然后什么还有什么
小蚊子啊，
对，小蚊
子、小
猴子、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就用这样三个代名词，因为这样子 AI 就找不到说这三个候选人的新闻，就把好像他们四小时的政见发表会变成了先变成文字档，然后喂给他们，然后再请他们去分析一下，比如他们对两岸的看法、对国防的看法、对财经的看法之类的。
对，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想说，哎，这搞不好已经有人做过啦、啊，就是。我用的 AI 工具非常的简单，我就用两个，就是翻逐字稿跟 ChatGPT 做分析而已。但是我发现 YouTube 或是网络上面居然没有人做过， 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会回扣到上一题，就是说什么样的工作会被 AI 取代？
嗯，
就是虽然说像这样子比较 routine 的，有点像是听写，因为逐字稿需要听，然后把它写出来嘛。像这样子的工作会被 AI 取代，没错。但是呢，也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衍生了就是千百万种可能性。哎，
嗯，就是、没错。
如果你知道你有掌握这个 AI 的话，它就很像排列组合。然后有这些 AI 工具组合起来之后，你是可以很有创意的去做到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嗯、
所以也许有一些工作，就是你刚提到那本书，我其实非常同意，就是一定有一定比例的工作会被取代。但是呢，有更多更多的机会会出现。
哦，
那我觉得那个比例上是更多更丰富的。
嗯，而且、欸
啊、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会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五个工作里面有一个职业，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要听听看你的看法。
嗯，
对，这个是我们没有在提纲里面的哦。
好，你问看
这个职业叫做议员
啊，
因为就是那本书里面他说，就是那一本书里面他有提到几个比较容易被取代的工作，那我简单分享一下他说的哪一些。首先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key in 的资料输入员，这种是很容易被取代的嘛，对不对？那比如说像结账啊，或者是售票人员啊，银行的职员啊，或者是邮务的事务员啊，这些事务未来可能都会被 AI 取代。那但是他还提到一个点，我其实就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说议员也
是
一个容易被取代的，
市议会的议员，
为什么？
口译的议员，
对啊，对啊，市议会的议员，为什么？
我觉得会不会是跟韩国的政治有关系啊？
他是在做讽刺吗？就说他们的工作 AI 都可以做了，我不知道。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欸，为什么是议员？公务人员我能够想象，因为公务人员有时候可能是处理一些表格啊，或者一些很 routine 的工作。那他们确实现在不一定是 AI 啦，应该是说科技会逐渐取代掉，这些事情。比如说以前我们买股票的话，我们都要去找那个
证交，
对，我们
证交所的那个交易员吧，
对，我们都要去找那些交易员啊。可是现在你上网这 app 买一买就好了。对，其实这个议题啊，说真的，你自己在产业啊，无论是 AI 或是科技产业那么多年了，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像就是那种月经文吧，就是什么什么工作会被什么什么取代。
啊、
像以前
就数位转型吧，
对，数位转型的过程嘛，对不对？那你给大家一点希望啦，你觉得在未来啊，有没有什么一些职业是，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他是一个大学生，他要或者是高中生，甚至年纪就是他想要做转职这些事情，那他要往哪个方向去学习，他才不会那么容易的被取代？
有几个方向，就是因为冒牌生其实有提到，就是给我的访纲里面有提到说，有几个是那个最成长最快的职业嘛，
对，
像是 AI 的那个机器学习的专家，
嗯，
那还有金融科技的工程师，那我觉得这些其实还是在工程师的范围，
对，
就是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它是属于高科技，而且尤其是软体设计师，所以现在。其实我因为我自己在 Google 上班，然后我是 Google 的硬体工程师，
嗯，
然后呢，像 NVIDIA 或者是就是 AMD 他们的那个 AI 工程师，现在的薪水是吊打，就是说是一般的这种，就算已经是矽谷的工程师了，也是可以直接翻倍，
哇，
以上，
真的、哦，
非常夸张，对，但动辄就是真的很容易就年薪千万，是非常容易的，
嗯。就是高级的高级的打工人，顶级打工人啊，顶级打工人。
机器学习专家的话，对啊，你如果你有这个专业的话，你现在是真的在风口上，因为现在那些科技公司就是砸了钱嘛，就是动辄数十亿美金在做 AI 这件事情。
对，
所以如果你有相关底子，如果你是资工系相关的话，那肯定是学 AI。我有一个，我之前有访问过那个台大资工所的陈云龙老师，
嗯，
然后他们的实验室就是专门在做 AI 的，
嗯，
那我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如果你不是工程师的话，语言可能是下一个风口。
语言为什么？
对，因为你不觉得语言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像是 ChatGPT， 你虽然可以用对话的方式跟他沟通，然后获得你要的答案，但是。老实说，语言算是一个统一我们人类思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明明我们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就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讲出去的那个字文字是一模一样的，
但我们的语气可能不一样，
对，那个情绪不一样的时候，那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对，是最有趣的，就是比方说像日文的那个诶， 那它就有数十种可能性。
对，没错没错，
在文字上面都是一个片那个片假名而已。
嗯，
对，所以如果你不是日本人的话，你是外国人，你根本没办法发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未来至少在近十年内的话，在 AI 如果要真的能够让人类去顺利使用的话，让使用者体验更好，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语言学家或者说你有办法精通多国语言，那现在能够给他更多的这个学习的机会，就我说给他是指给 AI 更多学习，只是不同语言文化更底层、更深层 的这些情绪啊，或是底层的含义的话，那这个是目前很多科技的大公司都在研究的。
哦，因为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情境，它会产生出不同的意义。可是这些意义，目前 AI 它可能还没有办法模拟出来。
对对对，没错没错。
嗯，可是
AI 最后的目的，它一定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经过 AI， 然后用口头的表达就可以完成他想要的意思。简单说，就是脑袋想什么，要有 AI 帮我实现。
你说到这个语境还有语义情境模拟还有情感这件事情，就会让我想到我最近啊玩到一个新的玩具，就是科技玩具。你知道我还是会练习自己剪片啊，比如说像用那个剪映啊会来剪片，可是我在剪映剪片的时候发生一件，最近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哦，它有一个用 AI 来模仿你的声音，然后你可以直接讲话，然后它就会说哦，可是你要记得哦，你用不同的语气讲的时候，你模拟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讲话其实比较偏向于那个字正腔圆一点，就是我比较不会有那个什么冷热不分啊，或者是肉啊，对对对，比如说好热，我不会说好热这种的。可是我的有些朋友会，我昨天就在跟我的朋友玩，就是要叫他们在剪映里面，然后模拟这个声音，我就发现说，哎，完全不像，哎，完全不像，哎。你是不是要？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说很像？完全不像，我的很像，但是他们的不像。
但我倒是蛮乐观的，我会觉得他目前只是学的不够，还有他的那个模型还不够精。
没有，我跟你说，好笑的是，
他会更强。
好，对对，我了解。可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好笑的是我朋友觉得很像。我说不像啊，我说你是说好热？AI 里面的你声音是一样的，没错，但是 AI 的你是说好热。他说没有，我是说好热。我说没有，你说好的。AI 没有学到他讲好的。
那我会相信你朋友。
然后我就
讲直接话。
然后我朋友就讲了一句：“我希望未来的 AI 可以有一点就是台湾国语的感觉。”但因为你知道，剪映毕竟是中国的产品，他们讲的话就是比较字正腔圆啊。
但是就是当 AI 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学习到情绪的部分，但是未来他真的，我觉得他会越来越厉害。
而且我最近有看到有一些网红啊，我朋友就还传给我说：“哎，你看，你看。”然后我就说：“怎样看什么？”他说：“这个不是我，这个是我的 AI 。”然后他是用模拟的这个画面，然后加上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逐字稿的方式，他就帮我模拟出了一部影片，然后我就直接可以用这样做口播嘞。那这样 YouTuber 以后会不会被取代啊？
这个是一个哲学问题，你知道吗？
嗯，
这跟我们人，比方说。像以前还在网络时代还没有刚开始盛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很常在网络上面 po 影片，还只是写文字。那个时候我们现实生活的人是怎么样子，是的那个给人印象的占比很大嘛。那现在在社群时代就变成说，我们拍影片出来，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跟印象会跟我们拍影片出去的呈现有很大的关系。
对。
所以这未来呢，如果大家都开始用 AI,去模仿自己的话，那自己真实是怎么样子其实不重要嘞，你不觉得吗？
哇，你好有哲理哦。你不是一个工程师，你是一个哲学工程师。真的，你讲那句话让我现在就是有很深的感慨。那就会
是 AI 会取代你这个人给人家的印象。
嗯，
对，你甚至还可以美化一下。对啊，用 AI 美化就像滤镜一样。
对，你现在这个问题就很深层的，就会变成是，你知道那种你是谁，你在哪里，然后你从哪里来，你就是在问这个问题。真的，我讲真的，你是问的比较，这是很深的问题，因为你用了 AI 之后，那对，它是模拟了你，可是那是你吗？还是你想要呈现的理想的样子？对，
就像那个 AI 绘图已经很接近真实摄影师用那种那个 Sony 的那个H9 啊，那种可能数十万的相机拍出来的画面是很像的，所以到底真实拍的照片跟 AI 画图出来的，就观众来看有什么差别吗？
我跟你说，说到这个，我必须要老实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确实也有用 AI 来拍摄一些影片的素材。
哦，对啊，这个我也有做过。
我是用那个，比如说像剪映，现在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用 AI 去模拟一些情境图。我有一部影片，我就说，这失恋最好放下的方法就是存钱。你每想一个人就存50块，那你就一个月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可能想了他100次，哇，你就存了5000块了，这样子。那对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啊，我就说，所以说，你有了存了这些钱之后，你可以边哭边做 SPA， 你可以边哭边买名牌包宠爱自己。那我那时候讲到边哭边做 SPA 的时候，我以前呢就会直接去 Google， 然后直接用图片搜寻找一个 SPA 的素材，可是这第一个花时间，然后第二个可能会被有什么版权问题的疑虑。那我这一次就直接在剪映的 AI 里面直接说，我要一个女生边哭边做 SPA，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女生边哭边做 SPA。
对，而且现在法律 AI 画出来是可以商用的。
对，我觉得其实 AI 它真的是下一个风口，然后它确实也是有帮助我们减少很多的工作时间，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或者是陪伴家人这些的，
发挥创意啊。
对，那你这一次在我们自媒体企业家峰会里面啊，你也有分享 AI 相关的主题，对不对？
对，其实还有很多哲学可以继续聊，但再聊下去可能就要再聊一个多小时。
对，
真的，对，我这次在那个自媒体线下峰会里面会聊到，主要是跟自媒体相关，用 AI 如何去加速自媒体工作者，或者是说你今天要开始尝试做自媒体，那 AI 怎么帮助你去降低那个门槛？我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好了，以前啊，你会发现说很多的 YouTuber 或是网红，他就真的只是就是很会秀，然后他很会可能行销的概念很好，但是呢他的专业知识比较没有。那现在可能很多医生啊或是律师等等都出来做 YouTuber 了，没错嘛。
对，
但未来呢，这些专业人士，如果你的专业是对别人有价值的，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制作全部的媒体素材，变成做的格式。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哦，假设你是一个医生好了，你很会讲话，你用嘴巴讲，你就用嘴巴讲，那讲完之后呢会变成一个 podcast。
对，
然后呢经过 AI 就可以变组织稿呢、再经过 ChatGPT 或 AI 直接帮你生成一篇网络文章、有价值的有架构的网络文章。
对，
然后呢经过 AI 绘图，它还可以帮你制作假设你要 po YouTube 的图文或者是 IG 的图文，它就会帮你画出这个跟你的这个文字内容符合的情境。
对，
那现在很夯的是 Sora 嘛，OpenAI 最新发布了那个 Sora 的那个影片，所以呢你用嘴巴讲出来的内容又可以直接经过文字生成是一整部影片。
哇，
对，所以你的专业知识真的是很有价值的话，你就可以花所有的时间 95% 的时间都花在更专业知识领域，那这些行销这些曝光的媒体媒介方式都可以用 AI 帮你制作，而且你还不用请人，这是最棒的。
真的耶、那你一般，我问你哦，这种 AI 的课程啊，大概是你外面的市场啊，现在大概是多少钱啊？
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之前有帮一群创业家们去上一个叫做加速用 AI 加速知识变现的课程。那我就是教他们一个就是一些 AI 工具，然后但更重要的是背后的逻辑跟他们如何把 AI 真正融入他们的这个变现的整个流程里面。
对，
那我这个课程的话，一个人是要收，绝对是破万的。光是一整天的课而已，一个人绝对是1万到2万以上。
哇，但是我们这次自媒体企业峰会的收费，你自己说是多少钱？
你刚说了、啊，就是不到1000块嘛。
就我用我们的折扣码才有900块。台币左右的价格
真的是很优惠。
对，但是如果你没有用早鸟的话，它的原价大概是1350块台币。对，所以说
佛心，我们还是出了什么问题？
真的很佛心，因为它这个价格真的入手门槛真的不高，而且这个影片是可以反复看的，无限次重播，然后你还可以直播，直接问毛巾，跟毛巾聊天，跟毛巾学习问问题。
对，可以跟我们直接在那个大会里面做那个现场互动。
欸，我问你，那你这一次的峰会是讲两天还是讲一天？
哦，我两天都会讲。
你两天都会讲哦，那真的是很划算耶。真的，大家有兴趣对于 AI 这件事情你有更想要了解更多的话，那还有对自媒体经营想要了解更多的话，真的很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那我们把连结呢也放在说明栏，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点击哦。好，那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了哈，你对于 AI 这件事情啊，你是正向的还是比较悲观的？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对不对？
没有，我们只剩下最后一句话了。
其实我是挺乐观的，但这个你问一个科技迷，当然就是很乐观啊。
很好啊，很好啊，其实你就讲多一点，讲多一点，你还有两分钟，没问题。
像刚提到嘛，就是那个 AI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少很多 routine 的工作，所以如果你现在这个时代真是想法为王，如果你有个人独特的特质，或是你有某种特别的理念，是你因为时间或是因为人力资源没办法实现的，你在未来有了 AI 之后都可以更有实现的机会，只要你的想法是真的，这个社会是普遍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是真的很正向的，就完全可以。所以其实我很乐观，是我并不是说 AI 真的可以帮个人赚到多少钱，这是另外一回事，而是整个社会 会改头换面，你不觉得吗？
会，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
这时候就是要考验你这个人到底是，你就不可以把问题推给比如说我没时间啊，或者是说啊我好忙啊，你其实是有很多个可以翻转你自己的人生的机会的，那就真的就是在检验你自己的脑袋是不是那一个金子了。因为大家有常听到一句话嘛，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那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检验你的这些理念是不是真实的会发光的东西了。
以前的人比剪片谁的速度快嘛，谁写的文字速度快，谁抛的文多，但现未来呢，绝对是你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有没有比别人突出，你的想法有没有比别人优秀，
真的。好，那毛巾虽然他还有准备一个小时要跟我们分享，但是我们的节目的时间真的是差不多了。一集 podcast 大概就是抓半小时左右啦。
没问题，我们下次聊。
对，我们可以下次再聊。我们下次再聊的时候，我们就旁边放录音机，然后把它录下来，大家就可以听得到了。好，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到这边，要记得来报名我们的3月24号还有3月30号的这一场活动。大家用900块钱买的这个门票呢，是两场都可以看哦。那谢谢毛巾让我们抢先收听了一下AI 的未来的这个趋势，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拜拜。